感谢神，我们今天晚上要用约翰三书导论和大家一起来学习。那我们在之前已经查考过了约翰的二书，那约翰二书、约翰一书和约翰三书他的作者应该就是同一位就是耶稣的使徒约翰虽然在信中并没有提到作者的名称但是我们从内容、从措辞或一些观念我们都可以看到跟约翰福音相同那另外在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其实也有相同的一个主题主要的都是论到了异端那当然主要的强调的是要遵行神的真理那在这三卷书当中其实也都谈到了彼此相爱的道理这是一条又旧又新的一条命令在书中里面作者他用做长老的来自称基本上因为他这时候可能年纪也非常的大或是说他已经在教会现在是作为一个监督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所以他已经不是再像过去一样巡回各地在传扬福音来牧养教会的那一种形态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在区域地区性的一个教会在那边做监督在那边做注目的这样子的工作所以这个约翰他自称为做长老的如同彼得在彼得前书当中第五章第一节他也是自称是做长老这个是我们可以来理解他应该就是职分已经有一些改变那另外当然使徒还是使徒了我是说在这个时候在教会里面所担任的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做监督做牧养的一个责任那当然他也在这个时候应该也是年纪很大那当然这个约翰的这个时候彼得已经去世了彼得在主后的67年左右就已经去世那但是呢约翰他能够活到90几岁将近100岁是活得最长久的一位使徒那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当中也特别提到了使徒约翰的生平那这个在二书里面我们把它省略那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也有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这个使徒约翰他跟另外他的兄长雅各他们是西比泰的儿子母亲叫做撒罗米撒罗米应该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姐妹所以耶稣就肉身的关系来讲约翰雅各他们是耶稣的亲表弟那他们也基本上都是渔夫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里面看到主耶稣呼召两对的兄弟就是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那时候正在打鱼他们主耶稣呼召他们要得人如得鱼他们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这是神对他们呼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所以他们都是渔夫那后来他们都跟随了耶稣不过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这边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在跟随耶稣之前他是做施洗约翰的门徒约翰福音的第一章35节在次日约翰的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这是神的羔羊从35节到42节这一段里面其实也没有提到使徒约翰的名字那其实我们更严谨的说从整个约翰福音里面完全都没有提到使徒约翰的名字虽然也有出现一些约翰的名字但是他们那是指着施洗约翰那或是彼得的父亲这个约翰这个在第一章的42节里面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所以彼得西门彼得的父亲也叫约翰 啊，那但是呢，啊，在这边我们从啊这个整个事迹的一个发展哈，那我们可以啊知道啊这个两个门徒当中，一个就是安德烈啊，一个就是约翰。那这边只记载着约翰安德烈啊认识了耶稣之后啊，他就啊带领着自己的哥哥彼得也来认识了耶稣。啊，那这边就没有记载那另外一个门徒做了些什么，那应该也是带着他的哥哥一起来认识了耶稣。啊，所以约翰是带领着雅各，安德烈带领着彼得，啊，他们来这个时候认识了耶稣，认识了耶稣，啊，做了耶稣的门徒，但是仍然他们从事自己的工作，就是打鱼的工作，直到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那个时刻，啊，他们经历了神迹，他们才啊这样子来放下一切，撇下一切，跟随了耶稣啊。啊，这个是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啊，他们在啊这个跟随耶稣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使徒约翰呢啊，他啊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信耶稣的时候，基本上他是啊非常的年轻啊，所以他是十二使徒里面最年轻的一位。啊，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我们所看到的好像都只是一些妇女啊跟在耶稣的旁边啊。但是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的19章26节跟27节里面，我们看在十字架底下还有一位使徒，就是约翰，就是使徒约翰。但是圣经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只是提到他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啊，那但是从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啊，最后的几节，我们也知道，啊，这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这一本约翰福音的作者，啊，那我们认定，啊，作者就是使徒约翰，啊，所以使徒约翰就是耶稣所爱的这一位门徒。那在约翰福音的19章里面，啊，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下的时候，上的时候，啊，那这时候呢，主耶稣啊就对他的母亲说，啊，看你的儿子，啊，对啊约翰说，啊，对这个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啊，所以啊这意思就是啊主耶稣在这边为母亲做了美好的安排，啊，就是让约翰啊来接他母亲啊到他家里，这样子来奉养啊。因为在那个时刻啊，其实耶稣的亲兄弟啊基本上都还没有接受这一份的信仰啊，所以他们也没有跟随在啊耶稣的身边啊，在十字架的底下，所以耶稣就为母亲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啊。那这个是啊第一点里面生平第一点我所提到的。第二点我提到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啊约翰啊，其实也包括跟雅各这一对兄弟，他们的个性都比较热情刚烈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三章提到了耶稣的12个使徒啊，那当然这边也特别提到了雅各跟约翰啊，耶稣为他们改名啊，这边说。应该是不是说为他改名，是为他们又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半尼奇。这个半尼奇的意思就是雷子的意思，雷子，那雷就是打雷的雷，雷子当然这个有一般我们的习惯就是说这个雷专门会打到某一些恶人的身上来报应他们，那所以这个雷看起来就是所谓的公正公义啊，非常的刚直啊，非常的直接啊，甚至有时候啊，有人会说啊，他的脾气比较暴躁啊，那脾气的暴躁啊，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我想应该不是主耶稣改名的意思哈，因为我们主耶稣啊为彼得改名啊，把从西门改成彼得哈，那基本上他应该都是比较取正面啊好的意思哈。那这样子代表他生命的一种改变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也是一样啊，那当然但以理被改名是被外邦人改名，所以当然就不太意义就不太一样，比如说啊雅各改名叫做以色列啊， 亚伯兰改名亚伯拉罕，那这个其实神为他们改名都有更美好的一个意涵，所以这边我们应该是把它解释成这个他们是非常强调公义，他们好像容不得一点罪恶，容不下一点不圣洁，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有看到有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带着门徒来到撒玛利亚的时候，结果呢撒玛利亚的人他不接待耶稣，不接待主，那这个雅各跟约翰呢就有了特别的反应。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路加福音的第九章54节，我们从53节来看，说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好，那这个是当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因他特别选择了从撒玛利亚经过，这也是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不愿意做的事，他们一定绕到约旦河的这个东边，沿着河这样子往下走，走到耶利哥附近的时候才从耶利哥这样进耶路撒冷，有点像主耶稣在最后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就是从这一条路线，因为那时候之前他就是在约旦的这样子的一个河谷这边隐藏了。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雅各约翰他们容不得耶稣受到一点点欺负吃一些亏不容他受到一些不礼貌的对待，所以他们求耶稣能够像以利亚一样从天上吩咐火来降下来烧灭这些恶人，但是主耶稣责备了他们。这个是这边我们看到了雅各约翰的一个个性，就是雅各他们被称为雷子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约翰早年家境不错，故有功能，这个我们从耶稣呼召的过程当中看到他们有自己的船，而且船上也雇了一些工人。那在马可福音15章40节到41节里面也特别提到在耶稣身边的一些妇女，他们常常拿钱来赞助耶稣的工作，那这个撒罗米是其中的一位。那当耶稣被抓进大祭司的府院的时候，那有一个门徒，也圣经上也说是那门徒，应该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那他已经在里面了，所以当彼得在外面还徘徊的时候，这个约翰就把他带进了大祭司的院里，所以他才会在那边三次不认主。那但是这边提到那个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或是约翰认得大祭司，那所以约翰他跟大祭司的家到底是有什么的关联？他不过是一个渔夫，那很可能约翰因为他们的生意做得比较大，所以他们常常把加利利的渔货送到耶路撒冷来，其中也有卖给这个大祭司，所以这个认识应该是见过面，知道他哪一位是大祭司，长相是怎么样，不是说跟他是个好朋友，是有深交的，应该不是这样。好，那这是大概约翰他早年的家境是不错的，不过他们也都舍了一切来跟随了耶稣。那主要的我们也提到了，就是约翰他活得那么长，那他晚年是住在哪里呢？我们从这个启示录谈到了约翰所写的写给七教会的书信，那我们看到就是以弗所是放在七教会的之首，那另外呢我们在之前也在二书当中我们也特别提到教会的发展大概看起来在圣经的描述当中好像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1到12章里面所提到的在耶路撒冷是主要的一个中心，因为 啊，使徒们他们就在这里，直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使徒才离开了啊。当然，主要是论到彼得啊，被天使从监里救拔出来之后，他就往世界的工厂去了。那我们看到其他的使徒应该也是啊，这个是从其他的旁经里面知道，有的人到非洲去啊，像马太；有的人到亚洲去啊，也像巴比伦啊，甚至到印度啊。好，那啊，这个有啊，这个啊，很多旁经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些使徒他们后来都往世界的工厂去了。那在啊耶路撒冷呢，主要的还就是以雅各啊为主啊。那当然，使徒他们也都会回来啊。所以有时候啊，保罗跟他们在耶路撒冷见面的时候呢，可能也除了雅各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使徒。那当然，雅各是指的耶稣的兄弟雅各，他后来做了耶路撒冷的啊这个啊，可能就是类似我们现在的总负责这样子的一个职分吧。好，那他在那边来做啊这个教会的领袖，来带领着教会啊。好，那啊这个啊。所以啊，一般的基督教的说法哈，第一个时期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第二个时期在圣经上的论述的重点是在保罗出去传福音，那主要的是由安提阿教会来差派出去。那到了比较啊，在主后的六十几年之后啊，使徒们纷纷的遇害，保罗也遇害啊，大概啊，我们看到了啊，这个约保罗。他教导吩咐提摩太包括提摩太前书后书基本上他主要的地点是在以弗所那约翰一般说来约翰他从晚年就是在以弗所这边来服侍，他也是从这里被抓释放的时候也回到了这里这是一般的一个看法。那他被抓的时间大概是在罗马皇帝多米田或是有的时候翻成豆米仙这一个皇帝他极度的破坏基督徒他从主后的81年就做了罗马的皇帝，做到96年，做的时间很长在这段期间里面，他大肆的破坏神的选民，所以启示录可能就是在这样子的背景当中被写出来的那当然旁经当中还有一些记载，本来他是要被丢到油锅里面，正在被准备要丢下去的时候，风云变色，下了非常大的雨，把油锅都浇熄了。哇，他们就感觉不敢再次用来这样子伤害约翰因为他们认为是天神发怒了所以就只有把他放逐到拔摩海岛那他当然我们也知道他在那边得到了神许多的异象，也写了启示录。可能回到了以弗所之后才能够发表出来那一般来讲是说他在大概98岁的时候离世他是活得最久的一位使徒那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都是他在晚年所写约翰福音一般认为比较早，是在80几年所写，那一二三书大概是同时间在写作的实地里面，我们这边看说大概是在西元的90年的前后那可能都是写在同一个地点，就是以弗所这是一般圣经学者的一个看法。那这个约翰三书写信的对象其实在第一节里面也已经有清楚的表明在二书里面长老是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这个太太可以是一个个人，也可能是指着一间的教会，还有教会的这些信徒，也就是这个太太的儿女这个是有这样子的一种两种不同的看法。那在约翰三书里面，那也很清楚的是写给一个个人，是一个称为该由的弟兄那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弟兄那至于该由这个人物其实在圣经里面经常出现，他是一个在当时一个很普遍的名字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其实就看到了不少位的该由 哦，那这个该由他啊、应该也是教会的一个圣工人员啊，或是一个领袖啊、那从啊、这个使长老，也就是使徒约翰对他的称赞，对他的鼓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有爱心啊、而且啊、信仰非常棒的、一位弟兄哦、那一般我们很多的圣经学者从第二节里面的描述啊、就认为这个啊、这个啊、该由呢，他可能年纪大，所以他的身体比较欠安，比较没那么好啊、当然也并不是说完全啊、就躺在床上，不是，可能就是有一些身体上的毛病啊、所以当啊、这个比约翰在啊、发出对神的祈愿的时候，他这边说是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哦、所以灵魂兴盛是一个事实，是、约翰长老对他的一个肯定。那为什么希望他的、凡事还有他的身体健壮能够跟他灵魂兴盛一样呢？那很可能是他可能在这一方面就比较有亏欠，有缺欠，可能身体比较没有那么健康、哦、然后、这个、可能在当时的教会里面也受到了一些挫折、哦、那这个可能就是、接下来、这个约翰他会提到了这个第九节到第十节的这两节的经文的内容、哦哦、那另外呢也提到了另外第三个人，就是、这个、这个行善的低米丢、哦、所以、其实约翰三书里面是约翰写信给一位、爱主、乐于接待、与真理同工的一位老弟兄、那、他们、他的身体可能不是很好、但是他让、约翰非常的喜乐、因为他是行在真理当中的、那不过啊、约翰也对啊这个啊该由提到了另外的两个人啊，另外的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呢啊，一个是在啊作恶的丢特悔，一个是行善的低米丢啊。那这个啊为什么会提到他们两个人？应该就是跟啊这个啊约翰写信给这个该由有关系啊。在我讲义当中提到的受信对象的这个时候啊，这边我这边有提到是说啊，圣经中形容他是一位有爱心、灵魂兴盛、常以热心接待客旅的人啊，他是使徒约翰所爱的一位弟兄啊。那在圣经上其实有另外提及三位的该由啊，如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九节马其顿人的该由，还有二十章第四节特比人该由，还有另外就是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三节提到的哥林多教会的该由啊。那有的甚至有人认为可能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该由，那不过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就要、活得很长寿了、那这个是我们大概可以来理解的、因为、都没有什么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该由就是这三位的其中的哪一位、因为该由是一个很普通的罗马的名字。好，第四点里面我们来看到写作的动机、写作的动机跟宗旨。作者约翰啊，他从外出宣教归来的这些福音同工得知啊，在该由所属的那个教会中有一位领袖丢特悔，他用恶言来妄论使徒，他拒绝接待使徒所差派的福音的使者啊，甚至他逼迫那些接待客旅的弟兄。这个是我们可以从第十节里面去看到的、所以呢在这边作者他就应用使徒的权柄、使徒的权柄、一面来责备这个丢特悔，另外也称赞了该由、对弟兄的爱、并勉励该由要继续的用这样子的爱心来接待做客旅的这些传道人、那第三位那个低米丢到底是谁呢？为什么会突然提到他呢？他是教会里面的一个有行善表现的人吗？ 但是为什么又特别被 提出来呢？所以一般的圣经学者是认为这个迪米丢呢其实是替保罗替这个约翰长老带着书信来到这个该有所在的地方。那这个是基本上也是我们在其他的书信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当保罗在写信给某一个教会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提到他的同工。那这个同工呢，有的是现在跟保罗在保罗身边帮助他的工人，比如说像提摩太啊、提多啊，常常被提到。那他们被提到的话，因为这是该教会他受信教会的弟兄姐妹所熟识的人，因为可能过去保罗就是跟他们一起在那个地方来开拓然后建立了教会的人，所以那边的工人那些的信徒对保罗很熟悉，对保罗身边的人也很熟悉，所以一般写信的时候就会提到。那但是呢这个迪米丢他看起来他不是在这个该由当地教会的人，也不是他，可能也不是他们所熟识的人，而是保罗这一次特别差过去带着书信过去的人。所以保罗在他的这是约翰，在这边是约翰，那之前我们在其他的书信特别是保罗的书信比较多，都会提到是说他有托什么人带信过去，那 这些人基本上保罗也会在信中提到。那同样的在约翰三书里面是使徒约翰他写信给该由，那这边他为他介绍带信的这位该由他是一个有善行的该由，那要也让这个该由来效法这位迪米丢。这个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迪米丢的身份是一个带信者、持信者，就是为长老约翰长老带着信来到这个该有所在的这个教会。那我在上礼拜也特别提到，是上礼拜在前一两个礼拜里面我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有的人认为第二书跟第三书的受信可能是同一间教会，那这个是有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不过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根据的，我们参考就可以了。好，这个是写作的动机跟宗旨，因为这个有人可能到那个教会里面就不被接待，哇，这个约翰就为这件事情伤脑筋，然后就写信给该由，因为该由在这件事情上面可能也受到了一些委屈，那他向来都是非常热心来做这样的事情的，那如今却遭受到了一些困难，所以这个约翰勉励他，当然也叫他要坚定他所做的，继续来做好接待这个传道人的一个工作。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大点和本书的特色。本书是新约圣经中最短的一卷，其次是约翰二书。那这个看起来好像这个约翰三书的经节比较长，好像15节啊，第二书是13节。那我没有去真正的算，因为可能要算的话可能是要算原文的字母了，原文的篇幅。那一般的资料里面是讲最短的一节是约翰三书，那很可能它的原文的经文是最短的，然后其次才是约翰二书，虽然它节数比较多，但是可能字不一定比较多。好，那这个约翰三书跟约翰二书主要都是论到教会信徒接待客旅的问题。好，那我在前面在讲二书的时候我已经有介绍清楚的介绍过这一种当时的传道人他的一些特色，他们的一些作为，他们的一些背景。因为当时没有这个总会的这样的组织，所以呢教会即便是在很多的教会也都是比较贫穷的教会，但是呢他们虽然在贫穷之间，他们仍然非常重视 传福音、建立、做开拓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啊，或许也效法保罗一样，啊，他不在这个啊这个已经有教会的地方传福音，所以他们当时也会想在一些没有教会的地方传福音。那另外呢，可能更可能的是，哈，比较可能的是，主要是牧养的缘故，因为有了信徒之后，那但是呢，传道的功能没有，所以很多的啊成立教会的一个点，他并没有啊一些特殊的牧者就常住在那边，啊，所以一般比较可能是母会的，或是比较有资源的教会，啊，即便是在贫穷啊，但是可能还是比较有资源，有一些功能，啊，他们就会差遣啊一些啊这个传福音传道人啊到某个地方去啊或许开拓或许在那边牧养信徒，或是已经有教会在那边牧养教会，啊，所以这个是以前在早期里面差派工人的一种做法，啊，一种做法，啊，所以啊这个啊我们看到啊二书跟三书里面就是论到接待这一些人该注意到的事项。约翰二书是劝告信徒不可以接待传异端的人，啊，那三书则是勉励信徒要用爱心接待这些真正的为真理做工而做客里的弟兄，啊，弟兄，啊，所以一个是从不可接待，一个是从可接待，啊，要接待，这样子的角度来互相啊呼应，啊，针对不同的情况，啊，将真理的两面啊来教导信徒。所以什么叫做真理的两面？第一个就是不可做的事情，这是属于消极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要积极追求，要一定要去做的，啊，这个是积极面，啊，所以有消极面不去做。啊，积极面一定要去做，要去追求啊，这是真理的这个两个面向来教导信徒。啊，所以在十诫当中啊，我们谈到啊，后面就谈到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啊。那其实十诫大部分都是不可怎么样啊，但是安息日是叫我们积极的要来遵守安息圣日啊，但是也是有不可做工啊。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啊，这个不可啊，就是说不违背神的旨意的东西，我们就不可以去做啊。那当然，合乎神旨意的东西，就是我们要积极的去把它实践出来的。啊，这个是真理的啊两个角度哈。好，那在第三点里面，从本书可得知到当时传道者的动态哈，也就是说，当时的传道者是他们的差派情况是怎么样的？啊，他们蒙召做巡回布道的工作哈。基本上他们是没有从某一个单位啊，或是某一个教会来领薪水的，而是接受教会的接待啊。我们常常说送行啊，那我这个已经解释过啊，在罗马书的15章24节啊，特别保罗想要往西班牙去，但是他就先要来经过罗马，再蒙罗马信徒的送行往西班牙啊，因为啊，西班牙又在更西边的啊这个海边啊，最欧洲的最西边，然后意大利啊是在中间，然后又另外一边就是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半岛啊，那个不知道叫做什么半岛啊，我忘了啊，这个西班牙那边不知道叫什么半岛啊，那这三个半岛啊，那这个啊从东到西啊，所以啊保罗要往西班牙去的时候，一定会经过这个罗马。所以他就只期待着他们能够为他送行，也就是为他们准备一些在路程当中所需要的这些物品，然后当他到达西班牙去的时候啊，就会有人来信福音，就会有人来接待啊，甚至是不一定是信徒啊，可能就是一般的好人。那这个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事迹里面，好像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啊，这边谈到了主差遣的70个人啊。那当然，我们马可福音里面是谈到主差遣12个使徒啊，去出去工作啊。那这在这其中里面啊，都有特别提到哈啊，这你们 啊，到哪一家里面就去打听哪一家是好人呐、啊，啊，所谓的好人就是，啊，因为其实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好的习俗，从亚伯拉罕那时候旧约的那么早的时代里面，亚伯拉罕接待客旅，哦、啊，得到了哦、啊，就不小心接待了神，哦、啊，这个一直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传说，也变成一种美德，所以犹太人他们会乐意去接待，他们认为接待人呢，其实就会蒙受福气，哈、啊。所以他们会啊，会有这样子啊接待。当然，可能也并不是所有的人了，可能有的人是比较能够会接待陌生人啊，那有的人就不一定啊。但是那个是神所强调的一种美德，亚伯拉罕蒙神的祝福的一个啊，一个啊，有留下了一个典范。那所以呢，啊，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啊，耶稣就教导他们说，啊，你们要去打听啊，哪一家啊。啊，是他们怎么样的人啊？那你就进去啊，这个进去啊，这边可能在我看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马可福音，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哈，这边可能我比较熟悉哈。是这里，好，那可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人，好，那这边啊，好，我们来看第十路加福音第十章的第五节，无论进入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你若有当得平安的人。好，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啊，不然就归于你们。好，那这边这边主耶稣有特别交代，好，第八节，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啊，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好，这是对接待的。那对不接待的话，就剁上他，再把鞋上把脚上的尘土把它剁下来。好。好，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当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美德哈。好，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第这个13章里面哈，也特第二节也特别强调哈啊，要接待客旅，然后无意中就接待了神哈。那这个是啊，当他们当时啊，主要的就是透过了这种接待的热忱啊，他们啊这个神的工人他们在过程当中就得到了一些帮助，得到了帮助，这个是当时在传道人的非常辛苦的一面。那如果没有人接待，那就可能就要饿肚子了，那或是说像保罗一样，他要自己做工来填饱肚子，然后剩余的时间才去做去传福音。这个是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当时的这样子的一种现象，一种现象。那当然送行我这边有列出了一些经文，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也来看罗马书的12章，罗马书的12章13节，这是保罗在对罗马书当中所做的劝勉，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啊，这就是啊，圣经教导他们要做一些做好一些接待的工作啊，要啊对那些圣徒们要给予啊一些帮助，特别他们从外地来到啊这个陌生的地方来传福音的时候，那所以呢，这些开拓的工人哈啊，其实很需要这一份的帮助啊。那我们也期待我们未来福音中心在推动啊这个卓家布道的时候呢，我们也遇到啊一些愿意接待我们的人啊，他们可能就是那一些啊配得平安的人，他们就可以来得平安啊。那这个是我们也求主来带领我们的脚步。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点。好，本书是以简洁的笔法描写爱主的该由，还有犯罪的丢特会，还有行善的低米丢。三个不同的人物，使读者从这三个实例当中知道所当效法的是什么，所当警惕的是什么。 那怎么样呢才是按照真理来相爱，这个我们在下一次的课程的下一次的聚会当中，我们就会进一步的来探到其中的内容。那所以应用本书所提及有关于真理的描述，我们也当每一位信徒也应当有这四方面的追求。第三节说要心存真理，我们要把真理放在我们的心上。那所以哥罗西书那边也勉励我，第三章那边也勉励我们要把善用智慧，把神的话语牢牢的记住，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然后另外呢，知道了真理，学习的真理，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行出真理，要按真理来行，就是将真理给实践出来。那除了我们自己本身之外，有时候在这个该犹里该这个约翰三书里面特别提到，该犹虽然可能身体不是很健康，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跟着这个工人出去到处的传福音，到处的走动，到处的做工，那但是呢，在这边约翰就这样说。我们来看第八节，约翰三书的第八节，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那从这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去帮助这些福音的工人，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建制福音中心的这样子的工作，我们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不会到那边亲自去着家布道，去传福音，去带领那边人来信主。但是因着我们现在常常为这件事情来祷告，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奉献了金钱，那当然不是奉献了这一次的金钱就算了，以后我们还要常常为那样的福音的圣工来祷告，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一种创意的事工，我们过去比较没有用这种方式在传福音，都是等到教会建立好了，那大家自己走进来了或是被人邀进来了才有机会信主等到信主之后，我们才会去在这他们在相关的地方去建立一个教会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做法是先有信徒才会有教会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换一个观念，我们先有教会才有信徒，那我们该怎么做那这个就是变成我们要去做特别我知道有一个在我过去我家附近的一个新的社区他在整个社区正在建的时候，就有一个教会，他就先去买了可能是第一户第二户的，先买进去就住了下来，然后呢以后搬进来的人呢就在这每次搬进来他们就带着礼物很亲切的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问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然后跟他们介绍这里的环境，哇，就跟他们建立了好朋友结果呢很快等到这个社区的人越来越搬多的时候呢，他们教会就有人了那这个想法是，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基督教其他的一般的基督教会里面他们比较没有在分教派，所以只要这地方有教会他们就愿意走进来聚会那当然我们教会可能在这方面会比较难一点，但是我们也会发觉如果说我们真用这样子的一种接待热忱接待的一种态度，那我们现在目前那个是一个从化区，在我们旁边大概都是空地比较多，还有另外刚盖的或是正在盖的一些透天厝所以那一边基本上未来也会变成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地区但是现在当然是人还比较少一点不过其他周遭的设施基本上就有篮球场不到50公尺，棒球场不到差不多两三百公尺，那另外还有很大的花园那当然其实田中的地区不像北斗那么热闹但是实际上这相对的这也是基督教比较早进入的地方所以呢也许我们今天在为这件事情在带到在奉献在关怀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跟真理做工，其实我们就是在支撑着那一些未来的福音的工人他们能够去传扬神的真理这是我们从这一节里面所得到的一个体认。那另外我们看十二节第约翰三书的十二节这边说提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那这是什么意思？ 又从人来的见证，又从有圣经真理，那其实上呢就是神的见证啊。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低米丢他有这样子的一种好的善行，能够让别人来为他做见证，真理为他做见证啊啊。那这边说，我们也给他做见证，就使徒们啊，这些其他地方的这些神的仆的功能也为他做见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哇，我们也期待着我们有人哦，为我们做见证，圣经的真理也为我们做见证，跟我们一起同工过的啊、哦、的这些带领过我们的这些神的仆神仆们也为我们做见证，好、哦，那这个也是我们的期待哦。所以呢，在这边谈到了有四个这样子真理啊、哦、的成这个角度啊、哦，这都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心存真理，按真理而行，为一同为真理做工。好，那当然为真理中有不同的，只要我们一直支持，默默的支持，也是跟真理在做工。好，我们有真理来为我们做见证，好，甚至也有其他的人为我们做见证。好，这是第五点里面。好，最后一点，约翰对这封简短的书信啊，为第一世纪末的教会状况提供了有趣的洞见。好，在这个时候，其实一书、二书、三书都一样，都看到了在第一世纪末异端已经在抬头了。所以为什么后来的教会会变质，即便异端出现的时候，有一些认为正统的这些教会、哦、一般我们在圣经是用一个专有名字教父，一些教会的教父、这些领袖、哦、他们虽然一直在护教、哦、但是实际上在整个环境当中、哦、因为第一代的使徒已经过世了、哦、约翰是最后一位，这些使徒过去的时候，哇，那有些的道理可能就慢慢在改变，啊，然后之后又政治的介入，啊，那使得这个很多的道理是改变的，啊，那当然，神的圣灵仍然继续的工作，啊，将这样子的一种某一些的东西维护着，甚至让他们有这种能力，能够将使徒们所写的这样的一个书信，把它汇整出来，变成圣经正典，让我们今天，即便人再多的言论、再多的思想、再多的教导，但是至少我们有一本从纯正的神的话语可以来看，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一本圣经去辨别、分辨其他那些教会领袖他们所说的话，或是甚至是很多所谓的大公会议。哦，最有权威的大公会议所做的决定，我们也是用圣经的真理来做一个衡量。好，那这就对了。哦，所以异端这时候在抬头，以后就越来越厉害，一直到甚至把整个教会给吞噬。哦，那当然，哦，一般的正统的教会也维系着，哦，一些正确的道理在里面。那这些道理后来就是要借着这个圣经把它再凸显出来，把它汇整起来。哦哦，所以啊，那在这边我们当然也看到了，教会好像似乎已经有一些组织了，所以这个丢特伟他能够去运用组织的力量去排斥其他跟他见解不一样的人，这个当然也是我们要谨慎戒惧的，不要在教会当中变成有人专权，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权力的团体，然后为了这个权力甚至可以去忽略的某些更重要的东西，就像丢特会一样，这是我想我们要谨慎的。好，那我们导论的部分就接受到这边，我们来唱诗62首。
无论何我 深渊，就坐朝见我，若心心乱落不见，主向我把更为善因，只身泪充满痴念，能凭他随引导我心中。追逐着